好的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！天上的父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缺了你的，真的是离了你就离了生命的源头。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个主宰啊！你把那个生命的气息吹到我们的里面，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。圣灵进来就把那个活水的源头带进来，在你的里面，那个永流的活水是不间断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吸取？来接收这生命的活水，我们生命就不再枯干啊！但是我们离开你的时候，远离你的话语啊，远离你的恩典，生命就会枯干的，就会像旷野一样，没有水，沙漠当中一样，那样的干，那样的渴，那样的没有盼望。但是感谢主，你没有把我们丢在旷野，留在沙漠当中，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来。把这棵真葡萄树放到世界上，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回转，可以与你的生命来连接啊！真是这首诗歌是很好的一个提醒，让我们这是每一天都要紧紧的住在主的里面。你的应许是我们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你的话就常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祈求你就听见啊，你就照着你的信实来回应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支取，来到你这个生命的活水的源头，来支取生命的供应，生命的力量、智慧、行路的光啊！就求你继续的来带领、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，生命得到更新，眼界得到拓开啊！让我们看到神国的那个美丽的荣耀，让我们羡慕，让我们愿意来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。追求，来寻求，啊，这是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来瞻仰你的荣美，瞻仰你国度的荣耀。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41章哦，那这里面在第2节，兴起从东方兴起一人啊。到了25节，讲说从北方兴起一人，那这个呢，都是在讲后边的古列王所以大家看这个图，这个古列王，这个很不得了，这个预言啊，因为你看上面它配这个时代，这是圣经简报站的资料啊，上面是配着时代的，从这个时间的顺序，你看以赛亚在哪？在这里，在这个亚述国统治。巴比伦帝国还没有兴起，波斯马代更是后面的事情啊。这里讲到这个被掳归回的年代是在536年，这个主前536年是古列王元年，古列王是在主前536年做王的。以赛亚预言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主前700年左右，所以中间间隔了约150年。早在150年前，以赛亚书就讲到关于古列王的预言，而且到了44章。直接把古列的名字讲出来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后面好多的人觉得说这不可思议哦，这是不是后面人编的这个话？啊，不是，我们知道哈，这个圣经是写在那里就没有人改动过的啊。以赛亚书在四海古卷里面已经被证实了，这不是后来的人编的，这真的是在主前700年左右就写成的啊。古列王在哪里呢？他是波斯马代的王啊，波斯在这里，在这个波斯湾啊，在以色列在这里嘛，所以在波斯的在以色列的东边，从这里兴起这个古列。那后来你看，马代波斯的国度已经是跨越这个整个中亚的北边啊，所以他又说从北方兴起一人，所以无论是北方、东方，这个古列王都是指着这个古列王讲。那神借着他的手啊，成就这个很奇妙的事情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在古列王元年刚登基那一年呢，他就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归，而且把这个当初尼布甲尼撒王从巴比伦、从这个耶路撒冷掳来的那些的器具都归还，让他们带回去啊。所以这个古列王做了很多。照着神的旨意所行的事情，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读一下哈，第41章，很丰富的信息。你可以从关于古列王的预言这个角度去读这一章，你可以从这个 贫乏困苦贫乏人寻找水源这个角度去读这一章，也可以看到讲的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这个角度哈，好丰富的信息。我们先来读哈，一会儿来分享。好，请大家回来哈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。那圣经中的预言是帮助我们认识神，认识神很奇妙的作为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啊。那这一章开始呢，对这个古列王的预言呢，very amazing 啊，所以我把关于古列王的一些的经文呢，把它放在一起哈，读给大家听，大家按照这个顺序听下来，你就知道啊，圣经的话，神的预言跟世人所讲的所谓的预言，那相差真是天壤之别哈。41章的第二节，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？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，使他管辖君王，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，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。这是指古列。后来这个马代波斯哈兴起，马代波斯是两个大的民族，后来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大的帝国。那古列王呢，是波斯这一边的。刚才我们大家看那个图哈，在以色列的东边波斯湾的附近兴起的啊。那后来呢，真的是马代波斯打败了巴比伦，取代了亚述啊，占据了整个这个中东的那个北边，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帝国。在但以理的那个金像的预言当中，是那个银胸啊，包括那个两个手臂，包括那个胸，是两个大的部分组成的啊。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古列王，他把列国啊都毁灭啊，是耶和华把列国交给他的啊。第三节，他追赶他们，走他所未走的道，坦然前行。谁行作成就这事，从起初宣召历代呢？就是我耶和华。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同在啊！神为什么兴起古列行这个很奇妙的事，而且做事之前就提前预告，借着以赛亚先知哈，把这些话讲出来呢？最终是要让人认识耶和华是谁。他说：“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。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，在耶和华的面前呢，整个历史就像一个展开的书卷，他看到故事的开始。”也看到故事的结尾，在他面前这些都不隐藏，所以他能够讲出来。到了25节，他再讲这个古列王，我从北方兴起，他是求告我名的，从日出之地而来。日出之地是指东边。那我们刚才看那个图就知道哈，他这个国度因为整个又在以色列的东边，又在以色列的北边。所以他说从北方从东方哈兴起，这里讲出一个细节，说古列王是求告主名的，他是认识耶和华的名的啊，是借着谁呢？很有可能是借着这一批被掳的人，他们当中比如说以西结先知啊，但以理先知啊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，这些敬虔的人，包括这个莫迪改，包括以斯帖，他们都是在被掳之地。为耶和华做见证的，尤其是但以理，他做那些事情啊，而且但以理是接近这些君王的，一直在那些王的身边，三朝啊，在三朝的这个王的底下来服侍哈，所以人都知道但以理的神，所以古列王所知道的很有可能是借着这一批被掳的人做的见证啊，我从北方兴起一人，他是求告我名的，从日出之地而来。他必临到掌权的，好像临到昏迷，仿佛摇将踹泥一样。谁从起初指明这事啊？一样的啊。讲完古列王要做的事情之后，马上就提醒人，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？就是要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真神。所以他是用问句的方式在问人，启发人去思考：谁从起初指明这事，使我们知道呢？当然是耶和华神喽。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？那是耶和华哦，谁也没有指明，谁也没有说明，除了耶和华之外，没有人能够讲明，没有人能说明，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。啊，这是41章，44章讲的就更清楚了哈，大家可以翻到44章，44章的28节， 就把古列王这个名字讲出来了。44章28节说，论古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。这是讲的更具体了哈、啊、后来一会儿我们会看哈、啊、这个历代之下结尾的时候就交代了，在以斯拉记的开始也交代了啊，是古列王，而且是在元年的时候，而且很清楚是耶和华激动他的心，让他下诏让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。回归为了做什么呢？就是重建圣殿。所以他把当初从圣殿掳来的那些金器器皿都交还给他们，很明确地告诉他们回去建圣殿。45章1节啊，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，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，我必在你前面行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铜栓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藏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提名招你，你虽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啊。这最后一句是很重要的哈、啊，古列王自己并不认识耶和华啊，开始不认识，但是呢，神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，也是想让古列王能够认识他。后来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啊，他奉耶和华的名宣召啊，所以这个神拣选古列王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到了第13节，45章第13节，我凭公义兴起古列，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，他必建造我的城，释放我被掳的民，不是为工匠，也不是为赏赐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再翻到历代之下36章，我读给大家听哈，这是后来发生的历史的记载。历代之下36章22节23节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凭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这是指他们被掳70年的话啊，70年到了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，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。所以这是基本上这个旧约哈、啊、关于古列的经文都在这里了哈、啊、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以及后来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啊。那这一段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像圣经所讲的哈、啊、要让我们认识耶和华，要让我们知道他是真神。没有人能够把首先幕后的事情都讲得这么清清楚楚，没有人可以指着历史上还没有发生的事讲的这样明确的预言啊。这一次美国大选，这个妖魔鬼怪都跑出来了。我们说这次神借着这个大选的事情啊，搅动这个世界，不光搅动世界，也搅动灵界。那些所谓预言家啊，从印度啊，从欧洲啊，从哪里来的这些人纷纷出来预言，甚至也有些人奉耶和华的名讲预言，但最后好多都不成就。但是你看看以赛亚这真先知所讲的预言完全不一样，不是 90% 差不多， 99% 啊。如果一个先知讲话不是 100% 的应验，他奉耶和华的名就是妄称神的名。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每个细节每一句话每个字都要应验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这让我们认识哈，神的话是何等的可靠，神做事是何等的奇妙。而且读到这样的话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有把握，不要再到外面去寻找这个听这个哈、啊，现代的这些的先知预言所讲的话，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。因为神的话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，草必枯干花必凋残，唯有耶和华的话是永远立定的、啊、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下的功夫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，信心得的以稳固的最可靠的途径根基啊。
大家早，我是吴维雄。刚刚牧师用古列王的这个例子啊，强调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，从世界的开头一直到将来世界的末了，神一直在掌权。那我读这一章从一到二十节这一段啊，就看到当外邦人知道古列王要起来了，在六到七节讲到他们就用偶像求告偶像来代替真神，是非常的愚昧啊。那从第八节开始就讲到神跟以色列民族的关系，第八到第十节讲到说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，那他们多次在这段里面提到你的神、你们的神、耶和华神，就提醒以色列人知道说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，神会眷顾他们，他会蒙神的保守。然后从十一节一直到十六节这一段就讲到用那个虫啊，用 worm 来形容这个以色列人，就讲到他们的渺小，他们的无能啊，他们没有办法抵抗外来的军队，那些帝王那些，但是神会成为他们的力量，会帮助他们。比如说在第十五节，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尺打量的新器具，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，使冈林如同糠秕。就形容当神成为他们力量的时候，神会帮助他们。他特别提到说，你要以耶和华为喜乐，十六节，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。神跟他们有特殊的关系，而且神会成为他们的力量。然后到十七节到二十节特别讲到说，神会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，使沙漠变为水池，使干地变为涌泉，这十八节哈。然后在旷野种各种树啊，把沙漠里面也种了什么杉树啊、松树啊、黄杨木，就看见神不但跟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关系，神在危难时成为他们的力量，神更成为他们的供应，甚至神会掌管自然的话，会让自然环境改变，甚至在没有水的地方能开江河，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。目的在二十节说，好叫人看见、知道、能够思想、能够明白，这个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成的。那这是神跟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关系，成为他们的力量，成为他们需要的供应。那想想看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。神从万人中拣选我们，我们跟他有一个，我们叫他天父哦，有父子的关系。那他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可以求告他，他更是我们的供应。所以在41章一开始就是说，你们要众民应当的重新得力 ，renew your strength。那这个让我们想到，我们在信主以后奔跑天路哦，有时候会软弱，有时候会碰到难处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就要思想说，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我们随时的供应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，继续往前走天路。那这是一个神勉励以色列人，同时在末世的我们信耶稣以后也成为我们的勉励。这个我觉得神的话语非常奇妙，超过时空，永远有效。100年以前信耶稣的人读这一段，应该有这种想法。我们现在读也有这种想法的话，我们就蒙福了。好，这是我的看见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尤其他点出这个第二十节，神借着他手所造的、手所做的啊，在沙漠中、旷野里面所行的这些奇事，让人明白、知道、思想，这是耶和华。他一方面借着他所讲的预言，借着他的话语；一方面是借着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一方面我们读圣经，一方面我们看历史啊， 看历史，回头去看神的作为，我们发觉哈，这个神是非常奇妙。
弟兄姊妹早，我今天看到的是第五节到第七节和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我觉得耶和华神向古列有预言，向以色列民有预言，他兴起了一个人古列，他兴起了一个民族做他的仆人，就是以色列。但是呢，耶和华神的对头是谁？这里也讲得很明确，就是那些偶像和那些拜偶像的人。我看到这儿，我就特别是第七节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人这个当他不敬畏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出现这个现象，木匠勉励第七节，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战的，论焊工说焊得好，要用钉子钉稳，免得偶像摇动。我读到这儿，我就在那儿笑，我就觉得和现在的情况很相似，就是搞医学的人在那儿夸奖，哎呦，你们生物医学研究的好，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。搞研究的人呢，又说，哎呦，你们这些搞物理、搞数学的人搞得好啊，这个把世界讲得这么细致啊，那么大家都互相在夸奖、在勉励，就是觉得呢，我们人了不起，我们人定胜天，这是世界上的一种状况。大家都把人所做的这些事情觉得了不起，而没有很好的来认识我们的真神，这就是世界悲哀的根源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对假神说，这个你们有哪一个知道将来的事？你们说一说，你们谁能够说明先前的事，把将来的后面的事情都说出来？哦，我觉得神真是就是直接的告诉人，不要自以为了不起，因为人所知道的就那么一点点，他就觉得他自己好像什么都懂了。实际上，人掌握连自己都管不了。二十四节讲得非常清楚，你看呐，你们属乎虚无，你们的作为也属于虚空，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。假神没有用，拜假神的更没有用，真正的话是毫无价值，这个并且是可憎恶的。所以这两段，我就觉得我们如果认真地去思考神的话，神的话是带着权力、带着能力告诉我们，要好好的想，我们不过是人，我们人自以为了不起，我们自己手上做的功夫，我们更觉得了不起，还把它当偶像，这不是可笑吗？所以当我们认真的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我在读以赛亚的每一段中间，我都有这种感觉，我就觉得当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要谦卑，要敬畏，这就对了。
好的，谢谢童姊妹哈，补充关于偶像这一段的 神直接挑战啊，直接指明他们的虚无无用啊。最后一节二十九节也是讲这个意思，他说看呢、啊、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，却是虚无，他们所咒的住的偶像都是风，都是虚的。反复的讲强调啊，神做成这件事情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真神，那些偶像都是空的啊，最后是无用的。拜他的说怎么样，选择他们的是可憎恶的，尤其是在真神的作为旨意已经显明的时候还抓住偶像不放的话，这实在是一方面很愚昧，一方面是神说这个讨他的憎恶。
大家早，我是 Sylvia。
啊 Sylvia 早，
就是因为刚才同志们牧师分享大家的分享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我们礼拜天幸福小组结束有一个 best， 就是一个好朋友在去年才决志的，那他跟我一个分享，就是讲，其实就是讲了今天这一段。他是去年动了一个脑部的手术，一个大手术之后信主的，然后他就在跟我说，他说少爷，是谁说的人定胜天？那个人实在是可恶，他真不知道神是怎么样。哇，一个刚信主的，刚刚决志信主的人这样子说。所以刚刚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就说神的话语真是亮光，真是点亮了他。他说真的是太自己以为自己是谁呀、啊、就这样子讲。我说哇，真的是好棒。那同时在这里面我也看到了另外一段话哈，就是在十节九节的后半段，那就说主说，且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，并不弃绝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我就说一切都是虚空，可是在虚空当中，神是我们永远的帮助，永远的扶持者。然后这个我旁边自己注解了一段哈，因为这个是就写的是，这是宋尚杰，我不知道大家宋尚杰博士送给我们的沈牧师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沈牧师哈。沈牧师是原来在我们教会以前在 GCC， 然后回归天家，那这他送给他就在他的丧礼里面，他的女儿把很多就是他的回忆录送给了我们，那里面就有宋尚杰牧师送给他的这句话。我就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抓住神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不管这个，尤其是牧师也刚点到二十九节，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很多的东西都是虚空，都是虚无的，什么东西才是带到永恒的，那真的是需要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思考，人永不胜天。感谢神。
嗯呀，感谢主。呀，让我思考神的话语的能力啊，信实。思考完这个偶像的虚无之后，再去读刚才孝耶所讲的这个第九节啊，神拣选我们，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因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啊。那这个力量啊，就又不一样了啊，让我们知道作为创天造地啊，掌管历史的神，他与我们同在啊，来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像牧人一样的一个引导牧养的一个神啊，那这让我们的信心就得以坚固，不用惧怕。嗯，好的，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，我们来分组。